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6月28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两个方面的信息与网友分享。第一是今天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华尔街6月份的繁荣是对经济末日论的重大打击。那么上半年就要过去了，资本市场的舆论普遍都在回顾上半年市场的经历以及展望下半年的市场的发展。这篇文章是这样分析报道的，华尔街正在举办一场夏季派对，由于对全球贸易战的担忧逐渐消退，市场刚刚结束了一年多来最好的跨资产上涨，引发了从科技基金到垃圾债券等各种资产的购买狂潮，标准普尔500指数自2月以来首次创下新高，这是投资者乐观情绪在经济估值和政府政策高度不确定性的时刻取得的胜利。尽管失业救济申请人数上升，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全球贸易的疲软以及美联储即将降息的希望逐渐消退，但市场的多头仍然抓住通胀降温、消费者信心回升的迹象，美国股市看涨的情绪非但没有减弱，反而飙升。几周前震撼市场的波动性已完全消退，取而代之的是一股向高风险市场的热潮，散户也纷纷重返市场。如今市场繁荣取决于经济背景能否带来足够的利多消息以证明价格上涨的合理性。那么这段描述实际上华尔街日报他提出一个观点，就现在市场大家普遍感觉不错，但是又说不出来感觉不错的理由，反过来呢在寻找究竟是哪些因素让市场出现大变局。四月份五月份大家普遍感觉末日来临，那么用的一句比较文艺的话，充满不确定性，而且呢这种不确定性主要是由政策的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他特别指出，鲍威尔在本周国会作证的时候两次强调，就如果不是因为川普的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美联储早就开始降息了。那么鲍威尔这个观点他还是在强化川普的政策给市场给经济带来重大的不确定性，这也是四月份五月份笼罩在市场上的最大的阴影。那么接着华尔街日报他就一个转折，他说这些没有影响风险资产的反弹，也就是说投资者并没有按照美联储的舆论引导认为川普的政策会带来多么不可承受的这种不确定性。标普500指数本周飙涨了 3.4%，垃圾公债连续第五周上涨，十年期美国国债的殖利率下跌10个基点，比特币重回10万美元上方。整体而言，六月份美国股市长期国债、垃圾债券等泛资产类别的联动上涨创下了13个月以来的最佳月度的表现。那么这篇文章你看它分析来分析去，它并没有找到市场投资者乐观的这个根本原因，因为它回避了来评价宏观经济究竟如何，他也回避了目前的股价估值是否过高或者是过低，他也没有指出潜在的会存在哪些风险，但是他就是看到这么一个现象，六月份美国市场不顾一切的在上涨。所以这个问题还是值得网友们来琢磨，就我们很多问题呢，就一般的网友都习惯给他找一个结论，不管自己看没看到结论，或者不管自己有没有能力得这个结论，似乎任何问题都有一个答案，实际上这个世界啊，绝大部分问题是并没有答案的。但是你在没有找到答案之前，不要放过这些疑问。第二个相关的这个最新的信息，也是同类的问题，这个是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本周油价的大幅回撤对美股来说意味着什么？现在油价大跌，油价大跌会给股市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这也是很多网友关注的问题。本周油价已大幅下跌，从以色列伊朗冲突开始时的涨幅中急剧回撤，美国的油价和股市快速逆转，正促使华尔街重新思考有关美国经济和石油冲击的旧有的经验。他引述了一家石油投资公司的这个合伙人史蒂芬的这个观点，他描述这个还是很形象的，他说过去10年每一次由头条新闻驱动的油价飙升最终都化为乌有，只剩下交易差额和持仓成本，原油交易员们目睹了这一切并已重新校准 就过去那种啊，闻炮则买，就一听到地缘政治冲突，油价下跌，你就去买，见报就慌的旧的策略已经失效。这次听到炮声，油价没有很大的涨幅，那么战争风险还没有完全解除，市场呢就恢复平静。那么这个背后逻辑是什么呢？就他认为啊，就真实的石油供应比这种地缘政治冲突啊虚张声势更重要。除非未来这种地缘政治冲突啊，导弹击中了油轮，就直接打到油轮身上去了，或者霍尔木斯海峡被关闭，否则市场的本能反应不再是买入，而是逢高卖出。这个是原油市场目前形成的一种奇特现象。就举一个通俗的例子，就像中国的小朋友讲，大人总吓唬小孩，狼来了，狼来了。但是你如果说多了的话，小孩他就不相信了，真的狼来了他也不怕了。那么他现在小孩相信什么呢？他不相信狼来了，他相信什么呢？他相信你导弹真的打油轮，或者伊朗真的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但是你看，在去年伊朗与以色列的互相攻击，今年互相攻击，伊朗呢一直不愿意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所以这次的冲突呢并没有形成一种啊大起大落，或者说交易员们没有从这一次的地缘政治冲突当中啊得到意外的交易回报。那么对股市有什么影响呢？彭博社他就讲了一个观点，就传统来讲，油价下跌，股市上涨，就一般意义而言是这样的。但是在当今的美国市场呢，就过去传统的这个规律啊也失效了。就目前他说的，目前就是在过去的五年里边，油价下跌与股市上涨没有这种线性关系了。就有时候油价下跌，股市会上涨；有时候油价下跌，股市也下跌。那究竟什么原因呢？彭博社的观点是，就当前全球需求看起来比几年前要弱得多。就他认为，目前世界经济正在降温，所以说油价下跌，除了战争得到遏制，它下跌以外，它本身固有的内在的规律啊，它体现出来总体需求是在下降的。所以你本来需求就下降了，说明经济降温，经济降温，那凭什么股市要上涨呢？但是最后这篇文章讲了一个很有哲理的话，这个还是很难理解的。他说，这种相关性不等于因果关系，就油价的下跌啊与市场的股市的上涨是有一定的相关性，但是它不是一种因果关系，就油价一跌股市必须上涨。就这个呢， LT 感觉是值得大家关注的这种逻辑。就我们判断很多事儿都容易犯这种错误，对一些相关性它只是一个必要条件，但是往往人们把它当成一种啊充分条件了。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川普制造的四个方面的大新闻。第一呢，是华尔街日报今天的报道，标题是川普向好心的卡尼发出最后通牒。这个好心呢打了个引号，这是川普给加拿大总理啊卡尼的一个外号。那么这个外号呢还比较正面，就昨天川普突然威胁加拿大，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个文章他把背景讲了一下，就大家来听听看川普威胁有没有道理。自从马克卡尼取代特鲁多担任加拿大总理以来，加拿大与白宫的关系似乎再次恢复正常。川普称卡尼是一位和蔼的绅士，上周在阿尔伯塔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东道主卡尼预计七月中旬会与美国达成新的贸易和安全协议。但是昨天川普威胁之后，让卡尼呢面临挫折，有些人认为这是非受迫性的失误。昨天川普表示，他将终止与加拿大的贸易谈判，以回应加拿大征收 3% 的数字服务税，这项主要打击美国企业的税收遭到白宫和硅谷的强烈反对。美国贸易代表和亚马逊等科技巨头都认为这是一种歧视性的税，就欧洲也有这种税，这主要还是针对美国强大的这种啊科技企业的市场占有率。那么接着这个文章他就介绍了，实际上这个与卡尼无关的，就川普昨天发飙啊，他不是针对卡尼的，因为这个针对美国科技企业的这个税种啊，是一年多前特鲁多通过的，当时卡尼呢甚至还没有进入政坛的这种计划，但是卡尼的政府呢决定继续实施这个税法，而且呢下周一这个新的这个税种啊就要开始收税了，就美国人就要开始向加拿大交数字税了。川普的猛烈抨击令市场措手不及，加币和受贸易影响的股价都下跌。川普对记者说，从经济上讲，我们对加拿大拥有巨大的影响力。那么彭博社报道呢，他说实际上这种情况啊 不应该感到突然，因为美国的科技企业啊，对这个事儿是非常恼火的，而且美国与加拿大也一直在沟通，甚至加拿大舆论呢，一直啊对川普啊没有好感的舆论呢，也认为这件事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所以这体现了卡尼和加拿大的这个贸易谈判团队啊，对这个事儿有一点掉以轻心。但彭博社报道呢，他也提出来，他说加拿大明知美国对这个数字税啊非常敏感，为什么周一下周一啊他要继续来执行，按预定计划来执行收这个税呢？就彭博社认为，这也许是加拿大新政府啊卡尼他认为未来在其他方面与美国讨价还价的一个筹码，就这个下降或者拿掉，加拿大是有准备的，但是他必须要看到美国的交易的筹码，在等待美国在其他方面做出妥协。那如果这么理解的话，这个事儿呢，最终得到双方认可的解决方式应该是希望还是很大的。第二条有关川普的大新闻，这是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卢旺达与刚果在美国签署和平协议，以结束战争并吸引投资。昨天川普告诉记者，他说他办了一件大事，但是呢，担心呢媒体呢忽视了或者不重视，报道不充分。他说因为昨天最高院呢做了一个对他非常有利的判决，就是你地方联邦法官以后啊，你要推翻川普政府的或者推翻美国政府的一些行政令，你不能够一竿子把全国的行政令起作用的全给推翻了。你要推翻，你就推翻你那当地的，你不能说川普的一个行政令，我本地的有一个小企业主要推翻要起诉，那法院一判决呢，除了满足你这个小企业主以外呢，把全美的全给推翻了。所以这个呢，对川普来讲是一个重大胜利，川普也是非常高兴这个事儿。但是川普反复强调，尽管这个事儿我也很高兴，也对我很有利，但是我做的这个和平协议啊，比那个事儿更大。哎呀，你们千万不要少一些版面，少一些笔墨来报道，这个事儿很大。那究竟是川普认为这个事儿特别大，究竟是个什么事儿呢？这个就在美国的这个撮合下，卢旺达和刚果的外交部长啊，昨天在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的主持下签署了协议。这个协议呢，要求卢旺达的军队90天内撤出刚果的东部。川普说，他们用砍刀打了好多年，这是人类历史上最糟糕的战争之一，而我恰好找到了一个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这俩国家啊，打了很多年，非盟调解没有用，南非调解没有，谁调解都没用，欧洲国家都调解没有用，那这次川普怎么就搞定了呢？这个他还是用了他川普特有的方式让这两个国家和平。那么川普是怎么让这两个死对头能够认真的来停战甚至和好呢？川普他加了些润滑剂，就第一，你遵守这个协议啊，美国给奖励，我给你援助；第二呢，美国也参与投资；第三，你如果不遵守的话，美国也打，就谁不遵守美国打谁。就他这个跟其他的这个什么和平的这个调解人就完全不一样了，他这个他也对威胁双方，也要搞军事威胁，而且双方也都同意这种威胁，也希望川普能打，就谁如果再说谎不遵守停战协议也支持川普打。你如果光仅仅这样一种威胁啊，还不是完整意义的川普的手法。他川普他自己他也透露，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来帮他们来调解来促和平，我们有好处啊，就美国会有什么好处呢？就川普也是看中了这俩国家呀，有大量的稀土稀有金属，而且呢美国要占股份，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川普式的协议，鼓励双方和平，美国给好处，第二威胁不听话就打，第三美国要分一些长期利益。所以这个事儿呢，为什么川普说很大个事儿呢？这个事儿还是很费脑筋的，而且也只有川普这种作风呢才能够做成这种事儿。你说欧洲国家或者是其他国家，人们不会想到去用武力去威胁两个人打架的人，实际上川普在以色列与伊朗冲突当中也是这种作风，当然他本质上与这个还是不一样，因为本质上美国与以色列是盟友，但欧洲这两个国家的和平呢，如果真能够得到解决啊，那么川普这种方式也不失为一种办法。第三条相关的川普的大新闻，这是路透社报道，路透社称为他的独家报道，标题是川普计划发布行政令推动人工智能的发展，以因应中国的竞争。据四位熟悉规划的消息人士透露，川普政府正在准备一揽子行政措施，旨在增加能源供应，为美国人工智能的扩张提供动力。中美两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竞争对手，正在展开技术军备竞赛， 并以此确保各自的经济和军事优势。人工智能背后的大量数据处理需要快速增加电力供应，而这给许多州的公共事业和电网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新的政府令包括让发电项目更容易连接到电网，以及提供联邦土地来建造扩展人工智能技术所需的数据中心。政府还将安排公开活动来吸引公众对这些努力的关注。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有网友分享，这个川普团队啊，看来考虑问题他还是比较成熟的。因为之前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拉斯维加斯有个演讲，他说人工智能技术是共产主义技术，他说我们保守派啊更注重加密货币，那个是去中心化。那么在万斯的观点里面呢，人工智能是比较邪恶的共产主义，但事实上万斯这个观点是非常错误的，因为万斯本人投资了主要的投资内容就是加密货币。那么川普对加密货币也是他的家族的主要投资之一，但是川普在支持美国的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方面他还是不遗余力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川普呢比万斯还是靠谱一点。第四个川普制造大新闻呢，这个是彭博社今天报道，川普暗示与印度达成大型贸易协议，谈判人员立场强硬。昨天川普不仅威胁加拿大，他也威胁了欧盟。那么你7月9日这个截止日前主要贸易伙伴你假如都不能达成协议的话，那对川普的压力也会很大的，人家都不跟你玩了，你就达不到你贸易战的目的。所以这个与印度的贸易谈判呢，是5月9日前达成协议主要贸易伙伴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所以他必须要谈成。这个报道这样描述的，美国总统川普表示，谈判代表在华盛顿举行会议，旨在打破近期在关键问题上出现的僵局，一项非常重大的贸易协定可能很快就会签署，这将向美国企业开放印度市场。川普说，我们正在达成一些很棒的协议，我们可能即将与印度达成一项非常重要的协议，尽管双方仍然存在关键的分歧，但川普的言论为可能达成临时的贸易协议带来一丝乐观。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有网友分享，就川普嘴里的说别人会开放市场，对美国企业开放市场，他几乎就等于川普会降低关税，就对等关税也不对等了，因为呢，你只要开放市场，在关税问题上川普愿意做一些妥协。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彭博社今天报道，标题是伊隆马斯克称第一辆特斯拉汽车的自动驾驶从工厂开到客户手中。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表示，一辆特斯拉 Model Y 自动驾驶从该公司位于奥斯汀附近的工厂驶向客户家中，这是该公司展示其在自动驾驶领域的最新举措。这次交付比马斯克先前设定的首次自动交付日期提前了一天，即6月28日这一天将是马斯克54岁的生日。特斯拉首次自动驾驶送货凸显了马斯克的决心，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技术代表着电动车公司的未来。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有网友分享，就根据 LT 本人这个实践来看呢，就特斯拉的这个自动驾驶软件它进步还是非常大的，就目前这个软件使用的平滑程度与两年前是有重大变化的，现在 LT 几乎出门就是用它这个自动驾驶软件。所以从特斯拉的这样一个技术改进的方向来看，就马斯克他还是有一个很固执的理想，就未来不需要人开车。你包括这个新的换新版 Model Y， 它在设计逻辑上来讲，它尽量的减少人的这个操作，它甚至把这种档位啊，就换新版的 Model Y， 它把这种啊换挡的必有的汽车的这个物理操作换挡这个杆，它把它取消了，它就是最终它会一步一步的取消人类的这种驾驶。所以今天这个新闻它的意义还是比较大的。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中国经济的四个方面的国际媒体的这个报道。就我们经常分享的有关中国问题的一些新闻呢，它主要还是体现从国际舆论、西方舆论的角度看中国。它有时候啊，它会让中国网友感觉看得很肤浅，但是它就是西方人的看法。有时候呢，它看的可能比中国国内的网友看的还深刻一些。这个它就是它没有在庐山中，它相对超脱一些，它看的可能会更深刻一些。第一条呢是经济学人今天报道，标题是中国品牌正席卷全球，从素食到电子游戏，新品牌正崭露头角。就经济学人他注意到这个现象，如果你问西方人一个成功的中国消费品品牌的例子， 直到最近，大多数人都觉得举步维艰。就中国啊，你消费品的品牌啊，这个还是毕竟很少。尽管中国是世界顶级的制造业强国，但是富有想象力的本土零售品牌和产品方面，长期以来一直落后。这种情况目前正在改变，创新的中国品牌正在各地涌现，世界各地的消费者和投资者都将从中受益。从斯德哥尔摩到悉尼，悄无声息地驶过的电动车越来越有可能是中国的。冰淇淋冷饮供应商米雪取代麦当劳，成为全球门市数量最多的速食连锁店。米雪正在南美洲扩张，总部位于北京的外送应用美团也是如此。中国制造的泡泡玛特围绕起名为拉布布奇怪咧嘴的九齿玩偶，创造了堪比迪士尼的轰动效应。粉丝包括流行歌手蕾哈娜和退休足球运动员大卫贝克汉姆。几十年来，西方消费者一直在购买中国制造的商品，但这些商品大多由外国公司设计并制造。长期以来，中国品牌一直被视为品质低劣、缺乏想象且补贴不公，食品安全和劳工标准方面的丑闻也加剧了这一现象。如今，新公司正在颠覆这些旧有的假设，许多公司都乐意宣传自己的根基。恰吉饮品的标志是一位头戴盛装的京剧演员，黑神话悟空是有史以来最成功的电子游戏之一。如今许多品牌不仅价格上竞争，而且在品质上竞争。泡泡玛特的玩具售价高达$835。过去中国企业成功通常源于学习低成本复制西方产品，如今他们正在累积宝贵的自主知识产权。而且他们指出，拉布布的成功当中很少有政府的补贴，就它与以往啊中国有些产品的推广啊模式还不一样，这个完全是一种市场化。西方企业必须清醒过来，嗅到珍珠奶茶的香味儿。在中国，外国品牌仅仅因为是外国品牌而享有的溢价正在逐渐消失，未来他们需要更努力地了解中国消费者的独特品味。有些企业甚至可能与富有创造力的中国合作伙伴合作，以获取洞察力和灵感。这个文章呢，可能有些网友认为可能会高估了中国的产品发展，有些网友呢可能认为还没有完全展示出来中国产品的崛起。但是 LT 认为呢，中国从代工起家、组装起家到现在自己设计，它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只不过这个过程呢中国用了30多年的时间。那么现在有一些品牌的崛起的确是有不错的势头，但这种创新呢它还是需要有一个宽松的环境。你比如说拉布布，最近中共官方啊就又开始指指点点了，就你不管它的时候啊，它发展得很好，什么事儿一经党来一条理、党来一指引，可能就有麻烦。你包括马云讲淘宝为什么发展，是在早几年呢就中共他不懂互联网，他也不在乎那个互联网，哎，他们就野蛮发展了。那么到现在，党每天要指引、每天要引导，它就会出现一种停滞。所以既为中国的这些产品得到世界认可感到一种高兴，同时呢也很担心，一有名了以后啊，习主席就要去指导，这是很恐怖的。第二条相关的新闻，这是路透社报道，标题是 DeepSeek 在德国面临苹果和谷歌应用商店的禁令。德国一家数据保护监管机构要求苹果公司和谷歌考虑在该国应用商店中过滤 DeepSeek， 称这款广受欢迎的人工智能应用将用户数据传送到中国的方式违反了德国法律。柏林数据保护和资讯自由专员署表示， DeepSeek 处理大量用户数据，包括聊天记录、上传的文件以及有关的位置、设备、网络详细资讯，并将其传输到中国的服务器。该机构负责人说， DeepSeek 将用户数据传输到中国的行为是非法的。 DeepSeek 未能向我办公室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德国用户数据在中国能得到符合欧盟标准的保护。所以这个新闻你能看出来，就中国这些企业，不光是国有企业，所有的企业出海到海外都肩负中共的这种特务任务。那么这种受到国际社会抵制的这样一种数据的收集、信息的这个拦截，它是不利于这些企业发展的。但是中国这些企业呢，它的生存环境也很难改善，因为现在习主席对所谓的安全呢非常痴迷。他的安全呢，就一方面 他对中国的信息封锁，另外一方面呢，对别人家的信息呢又贪得无厌的呢要去攫取，所以这个它会影响啊这些中国企业的国际形象以及在国际市场上的发展的。第三条相关的信息，这是中国红星新闻的一个报道，就中国禁酒令加上经济冷，茅台半年跌价20%。这个茅台啊成了中国的晴雨表，经济的晴雨表。但同时呢，茅台呢也与中共的反腐运动呢是有关联的。就习主席一上任的时候打茅台，茅台的价到了低谷，后来习主席取得终身制了之后，得意忘形，自我放飞，茅台也一飞冲天，成为中国市值最高的企业。现在习主席不知道什么原因，没完没了的推行什么过紧日子运动、砸锅卖铁运动，现在茅台酒又受挫了。他报道是这样描述的，中国当前经济偏冷，高价白酒飞天茅台的价格也直落，今年已下跌 20%。 分析指出，当下的消费环境已经改变，加上官方禁酒令的影响，高价酒已经不像以前炙手可热。今年以来，飞天茅台的批发和零售价格都持续下探，6月上旬批发价已跌破每瓶2000元人民币的心理防线，近日再跌至每瓶1800元左右，甚至标榜低价的平台拼多多，部分电贩贩售的两瓶装的飞天茅台价格低至3400元，也就到1700了。一位白酒商告诉这个红星新闻说，价格高的话根本卖不出去，有可能砸在手里，我都快亏了一辆奔驰了。实际上他这个报道呢，他不太敢去深入分析这个现象，经济遇冷再加上禁酒令，实际上他这个禁酒令与经济遇冷是有关的，因为他禁酒令是在砸锅卖铁运动和过紧日子运动里边的一个具体行动而已。你砸锅卖铁也好，过紧日子也好，也是经济遇冷。但是这个结论呢，这个中国的媒体他不敢做这种结论，就中国经济确实出现了一些困难。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路透社报道，标题是房市持续低迷，中国土地出让收入跌至10年最低。中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中国五月土地出让收入年减 14.6%， 为2015年5月以来的最低。土地销售下滑凸显房地产市场的持续低迷，成为拖累中国经济的主因之一。那么这个报道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评估，就高盛认为今年中国的土地收入还会下降 5%-10%。 高盛认为呢，中国的房价到2027年可能会触底。那么汇丰银行，这个是政治上现在是很亲中或者很老实的，就他们认为呢是2026年中国房地产会触底。所以对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中国房地产行业利益最大的一方呢是政府，获利第二大方呢应该是开发商，第三方才是这个消费者。但政府的收益啊，土地收益在逐年下降，甚至跌到201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而房价呢还远远没有到2015年的房价。那你凭什么说房价会触底呢？政府什么时候在与企业民众争利过程当中，他什么时候他会让利呢？他做吃亏最大的一方呢？这不可能的事儿的。所以你用这个简单逻辑来想，房价下跌仍然是一种滞后的，这是让政府带头来率先来降低收入了，中国政府没有那么好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你也能感受到未来房价还会继续承压的。第四个相关中国经济新闻的，这是个网络热门新闻，我们分享啊新加坡这个早报的这个报道，标题是拥有北大清华牛津学位中国学霸失业转当外卖员。就一个名为丁远昭爱留学的微信公众号影片近日在网络引起热议，这个叫丁远昭的人曾经获中国北大、清华以及英国牛津大学等学位，去年他在新加坡的博士后研究员职位不获续约，失业后转当外送员。他说不论考试成绩如何，大家以后的工作都差不多。这个丁远昭呢是1985年出生，在众人眼中是学霸。2004年他高考啊以近700分的成绩进入清华大学攻读化学工程和工业生物工程，毕业后他考进了北京大学，取得能源与资源工程的硕士学位。之后他前往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获得生物学博士学位。2018年他又到牛津大学攻读生物多样性硕士，之后他成为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博士后研究员。 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感觉呢，这种学霸呀最后弄得没人要，就无法从事专业工作，这种人呢在哪个国家都有很多的。 LT 认为这个不具备有一种啊社会代表性，更多的是他本人的问题。就这种学霸学得很专业很专业，路子越来越窄的时候，他如果不能够在那个领域取得突破，他就会被淘汰。那么当他被淘汰之后，他会感觉啊，他对这个世界很陌生，什么都不会。人家这个外卖的不能说因为你是北大清华的，人家给你更高的工资，你还得去按送饭，你送你能卖多少份，你能提成多少。所以 LT 认为这个主要还是学霸本身对这个世界的了解，对他在这个世界的生存的方式是缺乏这种适应能力的。最后在与网友一起分享一个很奇怪的一个中国外交新闻，或者是一个外交事件。就这个事儿呢，在中国弄得很大的动静，但是在国际舆论当中，特别在美国，没有引起一丝涟漪。就中美关系啊，现在进入了一种很奇怪的状态，各说各话。我们分享啊，《人民日报》的一个报道，就王毅接见哈佛学者，预计美国贸易将很快取得突破，就中美贸易啊，很快取得突破。他这个报道呢，是介绍哈佛大学政府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到中国天津参加世界经济论坛会议，他在会上呢做了个演讲，也引起中国媒体舆论的高度关注。这个艾利森啊，给大家介绍一下他的这个人的背景。艾利森呢是著名的修昔底德陷阱啊这个概念的提出者。他在12年前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写了一篇文章，他制造了一个名词修昔底德陷阱，就意思是当新兴强国崛起威胁到现有的强国的国际霸主地位时，双方可能直接爆发战争冲突。那么这个词呢被越来越多的与中美关系的冲突联系在一起，就中美是否会避免直接爆发冲突发生战争。那么按照这个修昔底德陷阱这个理论来讲是不可避免的。那么中共不知道出于什么样的心理状况，他对这个修昔底德陷阱呢这个理论的创造者这个艾利森呢特别关注。他们不知道使用了什么魔法，把这个艾利森呢就变成了中共的传声筒。就他现在啊，他认为我那个修昔底德陷阱呢那个不准确，或者那个没有用，不会打仗的，这个是中共呢很愿意听到的一种话。除此之外呢，这个艾利森在中国呢也被贴上一个标签，就是基辛格的接班人或者基辛格的学生。他事实上他们没有一种师生关系的，但在中国的舆论里面给他贴上了一个基辛格的标签，所以你能感受到中共对他有多么重视。如果网友们随便到网上去搜寻一下，你会看到更惊人的一些信息。这个艾利森啊几乎每一个月从美国去一趟中国，这么频繁，这个还是有点离谱的。而且他每次到中国去至少有一个正国级接待，什么政协主席了，人大委员长了，总理了，至少有一个正国级接待。那么这次他到天津去演讲，演讲什么内容呢？为什么受到中共的顶级党媒的追捧呢？他呢向中国介绍川普，他是这样来介绍的。他说啊，川普啊并不是正统的对华鹰派，你们不要看美国共和党人都在竞相发表反华的言论，但是川普跟他们不一样。他告诉中国人说，川普任内可能对华关系会有所发展，他对此表示谨慎的乐观。人们都在担心中美冲突在恶化，他怎么认为关系会好转呢？而且认为川普啊跟那些啊对华鹰派不一样，他有什么逻辑理由呢？人家这个哈佛的教授啊，人家讲了，他说你看川普有关中国的一些言论，他列举了，他说川普说，我尊敬中国，我非常敬佩习主席，习主席非常优秀，我真心希望中国越来越好，真的，还有我爱中国等等，他罗列这些话。他认为你看川普啊跟那些鹰派不一样，人家川普是对中国很友好的。那么接着人家这个大教授啊，人家讲了，为什么川普跟共和党的其他人不一样，对中国呢很友好，与他第一个任期也不一样，这个对华的立场啊变得很鸽派，就他认为川普是很鸽派。他还煞有介事提出问题，究竟发生了什么让川普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呢？这个大家就要打引号了，川普是否改变的问题。人家这个大师告诉中国人说，川普或许真的相信自己所说的大部分话，在对华策略尤其是如何处理与中国的关系上，他的观点很可能与当前共和党主流和民主党的共识截然不同， 完全有可能的是，他既否定了右翼共和党鹰派强硬的主张，也摒弃了拜登左翼政府的被动策略。事实上，他可能正在构建一套与大多数外交政策建制派大相径庭的治国方略。也就是说，川普要与中国和好。那么说到这个地方，中国人会不会相信呢？人家大师又讲了，我给你们举个例子，你们就会相信。什么例子呢？他说，当年尼克松派基辛格秘密访华的时候，包括当时的内阁的大部分成员都被蒙在鼓里，国会蒙在鼓里，但是尼克松当时自己拍板跟中国和好建交。所以你不要看今天共和党都在批评中共，民主党也在反对中共，但是他相信川普自己有一套，就是要改善中国的关系。那么这次呢，不光王毅要单独接见这个埃里森，这个被中国舆论看好未来接班人，现在啊排名第一的接班人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也抢着会见这个埃里森。那么对埃里森啊，在中国啊被奉为啊上宾，他在中国的这些演讲， LT 有两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第一呢， LT 感觉啊，就第一感觉呢，这个埃里森呢有点像中共党内啊最近一个很时髦的一个现象，政治骗子。就中共党内最近在处理一些官员时候啊，很多官员都背上这样一个罪名，结交政治骗子。就中共党内怎么会有政治骗子呢？因为你所谓的政治骗子拿什么来骗，用什么做诱饵？所谓的政治骗子呢，他都是我与当权者有密切的关系，我兜售的这种政治欺骗呢，是我让你相信我能够让当权者关注你、关心你，给你带来好处，要么升官，要么重用，这个是政治骗子。那么为什么在中共党内出现了空前多的政治骗子的案例呢？这个就与习近平的执政方式有关。因为习近平他在搞小圈子政治，他在搞任人唯亲，那么你一个官员再努力，你很难得到提拔的，你进入不了他那个圈子，你干也白干。所以中国的官员呢，面对这种现象，他们就两个办法。第一，大多数选择躺平，我反正是接近不了你的，我进不了你那个小圈子，我干也白干，干多了还容易犯错误，我就躺平，这是一种选择。第二种选择是，我进不了你的圈子，削尖脑袋也要进。怎么进呢？我去找政治骗子，找熟人介绍，或者是找关系人，我能入伙。所以政治骗子在今天的中国突然变得空前多，是与习近平的执政方式有关的。也就是说，先有市场的需求，因为人们接近不了习近平的小圈子，又希望接近，你不接近你得不到提拔升迁，所以有这么强大的需求，骗子就应运而生，政治骗子或者政治骗子的业务就蓬勃发展。那为什么对这个哈佛的这个知名政治学者埃里森 LT 感觉像政治骗子呢？你看他与中共党内的政治骗子的逻辑是完全一样。第一，现在中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想打入川普内部，接近川普，无法实现，动用了很多人力，包括马斯克，但马斯克现在自己也弄得离开白宫了。所以对中共来讲，他有这种需求的，他希望能够接近川普，接近川普的团队。那么如果有人来说，我代表川普，我很了解川普，你的想法我可以告诉川普，那中共一定会拜到这个人的石榴裙下。那么这个埃里森呢，就扮演这个角色，你们搞不定川普，我搞得定啊，我对他很了解啊。第二呢，中共现在最担心是川普的不可控，所谓的不可控呢，是不知道坏到什么程度，就对中美关系的恶化不知道坏到什么程度，这个是有一种恐惧担忧的。这个埃里森呢，人家有捕捉你这个心理特点，别怕别怕，我搞定了川普，或者川普不是你们想的那种川普，他不仅不会恶化关系，他会搞好与中国的关系。你这个一听，不需要一枪一炮，就能搞定川普，或者是不需要一枪一炮，就不会受到川普的打压，这多好啊。所以你看这个埃里森呢，他既了解中共内心的需求想接近川普，也了解中共内心的恐惧，他认为解除警报，所以他编造出这套逻辑。你看尼克松搞好中国关系的时候，背着所有的美国的高层自己决策，这一次啊川普也会这样的。当然中共是不是完全相信未必，但是至少可以疏解一些紧张的气氛，也可以在中国国内借埃里森的口来缓解习近平的压力。我习主席啊没有搞砸中美关系，中美关系啊还可能有很大改善。所以习近平呢，一方面在国内进一步的表现出对美的强势，另一方面呢又有埃里森这种舆论呢，美国人的现实说法，川普啊想着法要跟我接近，要搞好 中美关系。事实是不是这样的呢？第一，这个艾利森是否是川普的这个圈层里面人呢？显然不是。第二，川普是不是他说的那样与共和党的多数主流意见对抗中共不一样呢？要力排众议，要与中共和好呢？显然也不是。所以说 LT 感觉他就是个政治骗子，或者他沦落的政治骗子。他之前可能是一个伟大的专家，伟大的学者，但他今天在中国问题上的表现来讲，就是个骗吃骗喝骗钱的政治骗子。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川普为什么每天挂在嘴边，我跟习主席是好朋友，我尊重中国，我热爱中国，这个是否意味着川普对中国有特殊感情，或者愿意去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呢？ LT 认为这个不是的。因为这个艾利森骗中国人的说，川普第一个任期对中国很恶狠狠的，这一次他改了，我热爱中国，热爱习主席，实际上他这个是一个明显的谎话。川普在第一个任期的时候，他也是每天在说，我跟习主席是好朋友，哎，我热爱中国。所以从川普已经做的事儿以及他的核心团队的观点来讲，并不存在川普要力排众议的问题，或者美国川普政府并没有一个强烈的改善中美关系的愿望的。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